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约伯记38到42章，这是我们第二次来看这一部分的圣经。有时候啊，我们会来问说，上帝为什么就选择这样一种方式而不是另外一种方式，而上帝选择的呢，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的平凡、普通、费事。就像魔鬼诱惑耶稣从殿顶上跳下来，显一个神迹奇事，就可以让很多人迫于神迹的压力而跟随了耶稣。但问题是，这样一种方式，人的跟随还是真的吗？也就是，如果上帝把天堂地狱打开让人来看一下，这个时候人来选择神，这种选择还是真实的吗？人跟这一位神之间建立的爱和友谊都是真的吗？所以约伯记的巧妙就在这里，他把前边的序幕给藏起来，而当上帝显现跟约伯讲话的时候，也并没有直接告诉他为什么受苦这个问题的答案。而约伯是在这个帷幕的后边来，这个凭着什么接受这一切呢？对了，就是凭着信心，相信这一位掌管一切、蛮有慈悲和怜悯的神。所以在上帝的发言中，他显出他是以智慧来创造整个世界，并且呢，是以公平和慈爱，以他的明智来统管全宇宙。他精确地立定大地的根基，然后引出海水，并且为海水立定界限。他命令日光照亮大地，让恶人躲藏起来。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他的公义如明光照耀，他为宇宙设立了明光照耀般的秩序。而上帝并不是立刻惩罚恶人的恶行，但是呢，这些恶行仍然受到上帝的限制，就如他限制海洋一样。上帝明确地表示他至高无上的统管他所创造的世界，他知道宇宙所有的边界，没有任何疆域在他的掌控之外。同时他也管理各种不同的自然，照顾所有的受造物。他指挥乌云飘到没有人居住的沙漠之上，命令降下雨水，这也暗示着他是按照一种更高的公义来主导天气。大家想一下，如果人类能够来掌管的话，他会把宝贵的雨水只是给耕地，而不理会荒芜的草原。但是呢，上帝却可以在没有人居住的荒野让雨水落下。这一段是有着很美的意境和诗意。那我们也看见上帝把自己描绘为万兽之主，他也确保所有的野兽，不论是强壮的狮子还是弱小的乌鸦，都可以找到食物，也都有本能来哺育幼儿。在上帝的监督下，母鹿不要任何协助就可以生产。同样呢，上帝对每种生物都精巧地设计了它特殊准确的习性，他给了野驴和野牛对自由的爱好，他也特别地给了马雄伟的外形，并给了他们力量、速度和勇气。他也把鸵鸟造成外形古怪，也有了奇特的习性，一方面蠢笨，一方面却又令人吃惊。这些古怪的鸟甚至跑得比健壮的马还快。同时呢，上帝也给了鹰锐利的视觉以及飞翔高空的能力，它们可以在高空瞄准猎物。上帝呢， 也特别的让每一种动物展现了宇宙秩序的美和奇妙的多样性。而这种多样性的背后，又有一位统一的主，用统一的宇宙秩序来恩慈的掌管。这时代是在人类的掌控范围之外，而这一切无不彰显着上帝智慧的美善。大家想一下，耶和华来显明说，如果他是那些荒芜草原的主宰，那么他必定也是有人居住的世界的主宰，也掌管着人类的事物。那耶和华对约伯要说的是，他对约伯的关心更胜于这些野兽。他在约伯从前富足的时候关心他，并没有破坏宇宙的秩序，而当约伯遭难的时候，他也在关心，正如他给这个海的狂浪划定界限一样，他也给魔鬼撒旦划定了界限。他也掌管着河马，掌管着鳄鱼，掌管着一切的怪物，掌管着一切的野兽。所以约伯的苦难在他的掌控之下，这个苦难并没有大过神，成为神之外的一种邪恶力量，以至于连上帝也要来跟他搏斗。不，上帝掌管这一切，使用这一切，让这一切达到一个最高的目的。那这最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雅各书，新约的雅各书五章十一节，你就看见黄金一般的经文说，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这正是耶和华的目的，他要让约伯以信心，以心灵的成长来走到这个结论，就是这一位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而这个结论必须成为我们每时每刻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动机的出发点，好让我们借着信靠这一位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来每天重新的出发。所以你愿意信靠他吗？因此在约伯记中你会发现，他不是给一个理性的解释，而是让我们看见最高的境界不是不要理性，而是放下理性，单凭信心，哪怕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与苦痛的谜底，但是知道谁牵着我的手，于是就把这手轻轻放在那一双牵引者的大手之中，说走吧，就径直跟随。啊，我做过这样有趣的实验哈，如果我要是想带我的十岁的大女儿外出，就得跟她解释很多。如果呢要带二女儿六岁的二女儿外出，就会解释的稍微少一点。那老三三岁，我如果要带她外出，我就说这个孩子过来穿鞋，他就说好的爸爸，他就穿上鞋。我就打开门说把手给我，他说好的爸爸，我就牵着他，然后呢就一级一级台阶下去。就这样一种单纯的信靠，每每让我怦然心动。弟兄姊妹，随着我们的年龄的成长，我们总觉得我们的理性在增长，我们也越来越有智慧和能力，但是我们的单纯信靠很多时候并没有成长。很多时候在这一位全智全能的耶和华面前，在这一位上帝面前，有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手轻轻的放在他的手中，让他来牵引着我们，因为我们相信说他能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。难道上帝躺在这一切的事情后边不管吗？没有。难道他藏起来了吗？也没有。这一位上帝是掌管这一切，他是不断的要压抑他自己的慈悲和怜悯， 要忍耐着，不把最后的结局告诉我们，好让我们自己因着心灵成长而走向那个光明美善的结局。大家想一下，如果我带着一辆自行车对我的孩子说，你过生日我会送你一辆自行车，这个孩子还需要对我的话有信心吗？他还需要花时间跟我建立友谊来体会我的心意，从而在万般的艰难中信靠我吗？因此在我们的成长中，苦难是一种锤炼，也是信心必须要穿越的功课。在这样一个耶和华的学校中，我们才真的知道他是美善，我们也真的知道说，苦难不是欢乐的例外，苦难本身因着有上帝，它就是欢乐的一部分。所以穿越了一切荒凉的原野，走过了人生所有的沟坎，有时候需要的不是直接解决眼前的问题，而是生命成长足可以跨过这一些问题和沟沟坎坎。我始终记得路易斯在裸言中问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说其实上帝一直在，但问题是你在吗？你真的以你的全部真实的心灵和人格在场吗？上帝从来没有缺席，也从来没有缺场，但是我们全身心的投入，也全身心的在场吗？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位上帝是如此的慈悲和抚救，而人呢却是那么的病于自义、自我中心。所以真正的来使这位上帝如此抚救和慈悲的，其实是指向那一位耶和华的受苦的仆人。所以从约伯身上，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做中保，也做祭司，为朋友代祷，从而也给朋友带来美好结局，这里都指向耶稣基督中保的工作。但另一个方面，我们也看见约伯自身也需要那位中保的工作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所有的苦难、所有的锤炼、所有的慈悲都指向那一位耶和华的仆人，因着他受苦学习顺服进入完全，就给我们的人性打通了一条通道，从而让神的福杯流淌向我们，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走向他，从而到最后约伯记的结局不再是一个外加的结局，而是一个内在的信心深处的经历，也就是那是人生完全的一个结果。从而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信上帝、信主耶稣得永生，这不是我们信仰的目的，而是我们因着与主同在而必然有的一个结果。而这个结果并不是画蛇添足，乃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要归结于这一场神圣的喜剧。这正是但丁透过他的神曲的命名所告诉我们的，也是约伯记给我们的永恒的灵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特别怜悯的圣天父，谢谢你借着约伯记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在场。在宇宙的多样统一背后，我们看见你恩慈的手，因此恳求你给我们生命的长进，也给我们忍耐和信心，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愿你带领我们这一天，要不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穿越荒凉的人生原野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